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丽文，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看新的段落，神颁布了十诫以后，接下来神为以色列民定下了律例典章，出埃及记20章18到26节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出埃及记20章18到26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吧。第十八节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好，我们读到这儿。那在神赐下十诫以后呢，还有许多生活上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在广大百姓当中需要有方向标准作业，才能够引导大家在每天的生活中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于是神为以色列民在民事形式上都定下了律例。出埃及记这个段落通常被称为约书，就是从第24章第7节得到的名字，约书，约定的约啊，约定约书。这些的律例啊，包括了处理奴隶、商人啊、产业权、道德、宗教等等责任。这些律例跟汉谟拉比法典呢有很大的分别。神的律例是看重人的生命高过物质的价值，而汉谟拉比法典看重的是财产权多过人权。神的律例是神定的，汉谟拉比法典呢是人定的，两者的着重点显示了神更关心的是他所造的人过于外在的物质。 神的律例不像别的法典，对有罪的人少用野蛮的刑罚，对司法人员没有优待的条例。触犯律法的，处以死刑、罚款、赔偿或者其他立即执行的刑罚。这些律例并没有施以监禁为刑罚。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说，百姓看见神的威严呢，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是的，百姓看见神的威严呢，不禁感到很害怕，生出敬畏的心。十九节，百姓就跟摩西说，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神其实是可以直接跟百姓述说他要颁布的律法的，但是百姓却害怕神那个充满威严的声音，因此他们就要求在神与他们中间设立一位中保，因为他们害怕神直接跟他们说话。在此呢，百姓就承认了摩西的权威，接受他是传达神话语的人。于是摩西就成了转达神话语的中保，被高举为约的中间人了。这并不是摩西自己争取的荣誉，而是百姓的选择。后来祭司、先知、君王被设立，就成为百姓跟神之间的中保。最后呢，是耶稣基督成了人与神之间永远的中保。因此人向神祷告的时候，就是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所以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永远的中保。十诫呢，本来是神直接对所有以色列民说话，但是从这一章，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章开始啊，这里第二十二节开始以后啊，我们就看见神不是直接跟百姓说话了，他乃是透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律法哦。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呢，也是百姓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害怕。在二十节，摩西就安慰百姓了，说不要害怕啊，因为神彰显他的威严不是要人害怕的，他是要跟百姓立约，要成为百姓属天的君王啊。神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要赐福给百姓，所以百姓不要惧怕。神要试验人啊，那这是指关系啊，不是指律法啊。神的目的呢，是要显出人宝贵的信心，发展人良善正直的品格，所以神常常要试验人。那所以这是摩西安慰百姓的时候，强调神的慈爱。那在二十一节就看见呢，这个神的显现呢，有这个乌云遮蔽哈，在这个幽暗当中啊，于是我们就看见呢，摩西安慰了百姓以后呢，就挨近神所在的地方，就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哦，这是指呢神的显现在有乌云遮蔽的幽暗当中。
在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接下来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开始，神对百姓就颁布了律法。 提到造祭坛的规定，提到敬拜神应该有的方式，因为正确的敬拜是跟神关系的精髓，也是遵行所有其他律法的基础，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的方式和敬拜的态度。那22到23节呢，这里呢就上帝就说了，他说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你们不可以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神在天上与百姓说话，神是一位在天上随己意行事的真神，他跟凡事都不能做的人手所造的神像是不一样的。神超越世上一切所造之物，即使是在西乃山上，实际上神也是在天上说话，更何况是任何被造的神像。所以神不住在这些神像里面，百姓必须杜绝以神像代替神的行为。那么这一节就强调不可以造任何神像与神相配，连造耶和华的像也不可以哦。好，那么接下去呢就讲到这个祭坛了。24节提到土坛，神表示他会在他自己所选择的地方显示他，那人呢要在那里建立祭坛，神也要赐福给百姓。祭坛是神与人同在的记号，这样呢一直到后来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以色列民就没有固定的中央圣所。神不要人用金银做偶像来敬拜他，但是呢可以建立土坛用来献祭。这里呢特别指燔祭和平安祭。燔祭就是把祭物用火烧尽，平安祭呢就是烧一部分祭物，然后留下一部分给祭司和献祭的人享用。平安祭是表示与人与神和好。那土坛呢就是用土块所堆筑而成的坛，是一种与会幕当中的坛一样大小的坛。这种坛啊，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亚拉德，一个被鉴定为铁器时代的这个坛呢是就这样子被发现。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在公元前10到11世纪啊，就那个铁器时代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土坛呢就被发现，在以色列小圣殿当中被发现哦。那神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这里不是指日后在耶路撒冷的敬拜的中心，而是指无数个临时的敬拜的地点。凡是呢这些的地方啊，就是无论你在哪里敬拜，神应许呢在那里呢就会有神的同在。经文的重点不是说要做很多很多的祭坛，或者说应该在什么地方敬拜，不是，而是说敬拜的方式。摩西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以随从迦南各种宗教的礼仪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式来敬拜他。然后第25节呢，神特别说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考古学家就发现很多没有凿过的石头所建造的祭坛，在巴勒斯坦呢曾经找出不同时代的古代的祭坛都是用未凿过的石头造的，可见上帝的吩咐呢，以色列民呢他们是遵守的。百姓呢被吩咐不要用凿过的石头建造祭坛，因为在石头上面一动家具就污秽了坛。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几个解释首先呢就是可能有人认为在原始的时代一些人就相信神明是住在石头里头的，那么用刀剑呢破开那个石头呢就会赶走神明这个是以前一些人的迷信 那这是一个说法，当然我相信呢，这个说法是在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我们认识的是独一的真神哦，所以是神没有住在石头里头。好，第二个说法是，另外有一种人呢，他们就认为说神呢要百姓用单纯朴实的心去敬拜他，所以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做坛哦。啊，第三种说法就是有些人认为刀剑是代表斗争，那么祭坛是代表和好，所以呢就不要用刀剑去破石。那不管怎么样，就这些的猜测呢都好像是跟异教的风俗是有关系的。也可能就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所建的祭坛呢，常常会让人想到圣洁。啊，总而言之呢，到目前为止呢，为什么不可以先凿好石头建坛呢？现在还是没有结论啦。好，我们看最后一节，就是26节哦。就除了保持祭坛圣洁之外，神也警告百姓不可用台阶登上祭坛，以免有失礼的行为。那巴勒斯坦呢，最早有台阶的祭坛呢，是在米吉多，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000到2500年之间哦，公元前3000到2500年之间。那么神说你不可以有这个用台阶登上祭坛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当人走上这种有台阶的祭坛呢，就会在神的面前露出下体。所以亚伦和他的子孙，虽然他们也曾经在那个有台阶的祭坛上面侍奉，但是呢，他们就受命要穿细麻布的裤子，所以这样呢，他们就不会犯了这个失礼的罪。那赤身露体的仪式呢，一般都是外邦宗教常见的仪式，那在以色列当中呢，是严厉被禁止的，就是不可以赤身露体，免得跟外邦的信仰一样了。总而言之呢，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哦，神所悦纳的敬拜是不要偶像，不要亵渎，不要粗心大意，不要不敬虔的举止。今天呢，神的教会就是圣徒的身体，身体是圣灵的殿，圣徒应当尽一切的力量除去身体灵魂的污秽，因为神的灵住在其中。好，愿我们都将自己圣洁无瑕的献给爱我们的主。我是丽文，我们下一集再会。